Yo， 大家好，欢迎来到肖咖，我是杰瑞。相信大家都熟悉，在三国时期有场精彩的赤壁之战，当时周瑜用计要火攻曹操，孔明献策，拿起了纸笔，平退了左右，秘密书写了几个字：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运动风。啊，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啦。今天呢，我们就要反过来聊聊2020东京奥运，在日本疫情还在延烧的情况下，最终还是顺利的举办奥运会，当然也振奋了低迷许久的国际社会风气，成功吹起了疫情后运动风潮。风来了，但是我们台湾的体育运动产业准备好了吗？今天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汉克运动行销创办人，同时也是小骑士协会台湾智能运动协会的理事长 Hank 来到我们的肖咖频道，可以说是体育运动圈的大前辈啊，欢迎 Hank。
哎，谢谢杰瑞，各位肖咖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Hank。
哎 ，Hank， 我们是怎么样认识的、
哎，好像是在一场运动产业投资论坛上面、
啊、对，好像是这样，因为我记得在那个论坛上面，我们好像休息时间的时候我把你叫住了，我想说怎么这么面熟。好，其实偷偷跟大家讲， Hank 是我国中的时候的羽球代课教练，那同时呢，他也是一名中华民国羽球甲组的球员哦，厉害了吧？
哎，这件事情你不讲，我还真记不起来
啊！真的，
教过的学生太多了，
我这么不好记得就对了。OK， 那我们这次奥运的台湾金牌林洋配，有刚好被你启蒙指导过吗？哎，
我正想说，刚好没有啊，
刚好没有。好啦，那今天我们就要来大聊特聊一下整个运动产业跟风气。相信您身处在运动行销的第一线、啊、以及我们教育部体育署的多次交手之下，相信一定有更多感触可以跟大家分享，对不对？那想先了解一下，为什么 Hank 会想要踏上运动行销这条路呢？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时空背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初衷理念吗？
我在8年前创业的时候，那我是用幼儿平衡车教育来作为创业的项目。那起初我也是一名平衡车的教练，但是我发现到我的触角，我教学的触角慢慢的从新北市移转到台北市，甚至到桃园的时候，整个市场上的课程的需求越来越多了。我甚至在同一天内，我从早上在台北出发，那下午在台南安平教课，那再回到台北来。那很多人就问，这么来回的奔波教课值得吗？那我的认为是，在创业的初期，其实你只要对方给你愿意给你机会，我都觉得我都愿意去试试看，因为我想知道我在推这个运动的时候，我的能力还有我的区域，我能够推到哪一个地步。
哦，了解。哎，那也很好奇，因为我之前是你的羽球学生啊，那你怎么会从羽球直接跳到你就刚才说幼儿平衡车这么特别的一个运动项目呢？
对，因为我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学生的家长跑来问我说：“哎，问我的孩子几岁？”我说：“我那时候孩子大概3岁。”那我说：“哎，你的孩子有没有玩平衡车？”哎，突然脑筋一动，什么叫平衡车？我就跑到附近的捷安特，跟他买了一台平衡车，
就滑步车，
也叫做滑步车、哦、对，那带回家让我孩子骑，当作他3岁的生日。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开始在想，这个是一个运动的器材，它不是一个玩具。
是
为什么？因为我的孩子在这个上面的过程得到了一些身体的启发，还有平衡感跟专注力，还有手眼协调能力都突破了非常多。所以我就开始在找课程，开始找教练。可是我就发现到，在市面上当时并没有所谓的平衡车的教练，并没有所谓平衡车的课程，也没有所谓平衡车的协会，所以我就发现到这个市场的商机跟蓝海了。
是，所以我之前在做一个计划的时候，是教育部体育署有一个计划叫我是运动创业家，那因为当时也想要试试看运动创业这一块，我就资料收集着，您是曾经是第4届的运动创业家的第一名，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运动创业家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
好，我是运动创业家呢，它是主办方为教育部体育署。
对，
那体育署其实 为的是希望将各个运动创业家的项目能够落实，确实落实到所谓的产业上面，所以他提供了一个运动创业家的平台，包括在投稿的时候，他提供了这些创业家的一些相关，包括财务观念、行销观念，还有营业营运观念。
是，
那透过这样的观念的辅导，让这些创业家可以从原本的只是有稍有想法，而真正的落实到产业上面，变成是一个事业。透过教育部体育署这个平台，能够更落实、更发展自己的理念。
所以那个计划当时第一名的时候，你竞争对手大概有多少位啊？
我那一届竞争的对手有63位，相当于63间公司同时去竞争运动创业竞赛这个奖项。
哦，所以运动创业就是大家可以去把它写成计划书去比赛。
是的，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笔奖金。
是的，
所以最后你拿到了多少的奖金呢？
最后我拿到了现金20万，再加上创业金100万。对，总共是120万。
哦，那真的还蛮多的。就是如果说有对于运动创业有兴趣，是不是都可以去投这个计划？现在还有吗？
是的，我们会建议其实只要是对运动创业有任何发想的创办人或者是商业模式，
对，
那只要你愿意，我都会建议其实你可以去尝试看看，在这上面去投稿。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学习到非常非常多的关于创业相关的一些资讯。
所以基本上就是做这个运动创业计划，也等于是把你的创业的目的或是创业的方向先 run 一遍嘛。
是的，因为我觉得创业家这个名称其实会让很多人都觉得太美好，但是真正进入到市场上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到其实离现实差太远了。那运动创业家它就是一个去让你突破盲肠的时期。
对，
就是让你怎么样去突破你的整个准备要创业的困境，把你的服务真正变成是一个产品来去销售。
对，
那这就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平台。
哦，那你当时是就是用这个幼儿平衡车的计划去申请的吗？对不对？
我的名称那时候参加的名称叫做儿童单车驾照计划。那儿童单车驾照计划其实它涵盖的范畴非常广泛，从2到6岁的平衡车的教育教学系统，一直到7到12岁的包括单车活动，包括单车教育，包括儿童的单车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措施。
哇，这包山包海，真的是。那 Hank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运动行销的观点或是看法呢？
OK， 运动行销，我当时成立运动行销的公司，其实只是很单纯去接一些政府的，或者是接一些上市柜公司的一些企业家庭日。
是。
那我后来发现到运动行销的这个名词其实慢慢的变成是一个所谓的整合式的行销，因为现在很多间公司他们其实要的是整合式的，因为单一一个运动行销变成太单一的一个模式了。哦，所以我会建议如果以运动行销以一个运动项目来去要成立一间公司的话，运动行销是第一步。那运动行销慢慢的发现到你的能力你的服务不够达成客户要的需求的时候，这时候再慢慢的思考怎么去做一个整形，整形成为一个叫做整合运动行销公司。
那 Hank 有没有建议什么样的企业或是品牌啊，那他是特别适合尝试运动行销或者是跟一些赛事来做一些异业结合？
我会建议第一个品牌的或者是企业，它的产品它的服务，
对，
有没有符合运动行销的 TA， 也就是对象。哦，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最重要的是老板他喜不喜欢运动。
哦，
如果说老板不喜欢运动，那其实你跟他提一个所谓运动行销的这个想法或者是发想，他会觉得没有兴趣，因为即便是跟我的产品或跟我的服务是有相关的，可是我就不喜欢运动啊，老板的想法我就不喜欢运动，那我对这个东西就是没兴趣，那其实你跟他提这计划是没有效果的。
所以你刚说的就是TA 的部分，比如说哦，我今天要办一个小骑士的活动，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找他的客群也是小朋友的这些产品啊或者是企业来做一些赞助啊冠名啊或者是一些合作的推广，是这个意思吧？
好，比如说像我们小骑士，我的对象就是幼儿，那幼儿的 TA 最大众就是来自幼儿园，就来自才艺中心，就来自于一些属于幼儿的产品，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跟卡多摩来做合作，那因为卡多摩拥有北台湾将近10万名会员，那他就是符合我们的 TA。 再来就是 卡多摩的老板他也喜欢运动，那也就是这样子因为关系才有异业的合作，把卡多摩跟我们小骑士做一些合作。
所以基本上如果老板对于运动没有什么想法，或是他自己本身也不运动，你们通常在遇到这样子的比如说企业他要赞助运动赛事的可能性，或者是投入运动行销可能性相对就会比较低，是这样吗？
对，除非说你可以为他允诺说我可以带来多少的人流，
是，
或者是你可以为这个品牌带来多少的包括品牌加分品牌效益的突破。
所以其实我觉得运动行销也算是一个可以直接接触到准确的 TA 的一个方式嘛，如果操作的好的话应该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跟直接 TA 互动的一个行销方式。
对，
好，那我们来聊聊今年的冬奥，台湾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亮眼啊，顿时间成为了国际注目的一些焦点啊。但是呢，和目前台湾运动员面临的环境或是困境 ，Hank 有什么看法吗？从您是从运动员出身的，有看到一路走来我们台湾的体育环境一直面临或是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
培养一个运动员其实很不容易的。
对，
那培养一个能够在国际场上得牌的运动员，那是更加难上加难。
对，
因为这中间过程当中运动员的一些包括受伤，包括他的生涯规划，
是
包括他的后备的资源那不足的情况下的时候，都会影响到这个运动员在场上的任何一场或者任何一个时刻的表现，夺牌时刻的表现。
对，
所以其实整个台湾的运动员，我们讲运动员这是一个所谓的高风险性的职业。
是，
什么叫高风险性的职业？他只要一旦受伤，他的运动生涯寿命就终止了。
对，
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奥运的这个比赛期过程当中，我们也发觉到有很多人都说政府
是
不支持不照顾这些运动选手，
不是协会吗？
对对对，但是我其实 我要帮体育署这边稍微讲一下话啦。
对，
也就是说其实运动员在这个基层过程成长过程养成过程当中，
对，
多半都是靠自己，唯有开始在这个国内的场上拿到牌之后，你才能够让政府去投以所谓的投资。为什么？因为政府他也不是傻子，
对，
他一定要找有投资效率的，就像你是一个投资者，你但是要找有效率的投资，你不是随便盲目的投资啊，而且是拿公家的资源，你是拿这些公帑去投资在这个运动选手上面，所以政府一定要等到选手有名气了之后他才加以投资。所以我觉得很多民众都在讲政府没有照顾选手，其实这是错误的。
对，
政府必须要把更好的资源更多的资源用来照顾有高效率得牌的选手上面。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也多多少少是为人诟病的地方啦，因为比如说贷款意思是一样嘛，你跟银行往来，你要创业跟银行往来，当你在创立你的公司的时候，一开始你没有任何的收入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的营运报表的时候，银行也不会借你钱啊，政府也不会借你钱啊。对，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嘛，因为他不确定你能不能还得起，或是他投资你这间公司他钱收不收得回来。
是的是的，他可以用所谓的公司，你公司要跟银行借款你必须要提401表嘛。
对，
那银行也是看在你401表是有属于合理的还款的条件他才借你。那也就是说你是一个运动员，你希望可以得到政府的支持，你必须要提出一个训练计划，你必须要跟政府允诺说我就是持续的训练，在我三年以内我可以拿到国家级的这个资格或者国际级的认证，奖牌的认证，那我才请你投资我。所以他也已经是挑有夺牌几率较高的进而投资。
所以他会有什么样相关的计划吗？包含说他有什么样的培训计划他才能去海选吗？不然每一个运动员都说其实我是下一个种子，那我政府是又要透过什么样的机制去评估呢？
以今年的奥运会来讲，我们体育署这边有一个黄金十年的计划。
是，
那黄金十年的计划它分了三个级数。那第一个级数呢，其中有一位就是我们的羽球天后，
对，
戴资颖，
小戴，
哦，小戴。那还有一个也是举重的这个郭兴存，
对，
哦，他也是属于 A 级的，属于第一级的这个政府资助的黄金选手。
是，
好，那第二级的呢？那也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跆拳的，也属于第二级的。那第三级呢，也我们羽球的黄金男双，
是，
哦，李阳跟王琴，他们属于第三级的，这次也拿一个很好的一个奖项，
对，
哦，这也是为台湾的羽球呢争取一面光荣。那我也证实，所以台湾的国球是羽球。 哦，也增加一个是一个羽球的项目，
所以今年是羽球元年，是这个意思吗？
对，大家都说羽球元年就是在这时候开始的。
好，那接下来的羽球场馆应该会一场难求了，对吗？会不会
一面难求啊？
所有的教练的教练费会不会有所提升？
哦，我们希望是可以提升的、啊，对，但是因为相对的嘛，这个周多争也多嘛，就是羽球的人口多了，当然教练也多啦。哦，教练多了，需求度增加了，师资也增加了，那我相信打球人口会越来越多。
但会不会因为教练费的提升，然后造成这个运动推广的门槛又提高了？
哦，我觉得有可能哦，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所以教练们涨价要有佛心啊，要佛心，不要涨太多。
对对对对对。
OK， 其实台湾运动员面临的一些环境啊，或者是一些困境，一路走来时有耳闻啊，已经不是新闻了。那最近其实我有观察到一个新闻啊，其实我觉得蛮值得探讨的。在中国大陆呢，其实他们本来一直都是夺牌的大国家嘛，那在这次的冬奥他们表现也是非常亮眼啦。他们最近就有个消息，他们要提一个全民健身的计划，要在2021年到2025年加快体育强国的建设，目标是到2025年让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体系更加完善。其实我自己私人是还蛮希望说台湾也有这样子的计划，可以让整个运动产业更加蓬勃发展，然后政府是用非常大力的支持的态度下去做一个体育的改革这样子。
OK， 我前两年哦，其实常跑大陆，那主要是在推广这个平衡车的教育。那为什么那时候常跑大陆呢？因为那时候的大陆就已经开始有所谓的全民体育的观念浮现了，甚至他们要发展所谓的儿少体育。儿少是什么样的概念呢？也就是说儿童到青少年时期。
是，
那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运动项目都必须从小扎根。
对，
我们过去羽球认为说只要从国小就可以了，但是事实上现在很多人从幼儿园就开始让小孩子接触羽球项目。
嗯，
所以未来的运动竞争只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增加所谓的竞争的能力的提升，哦，不会越来越轻，哦，所以包括说从小开始运动是不是一件好事呢？坦白说是件好事，而且要越来越早，最好你就要做，就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就要做胎教了，哦，最好就要做胎教这样的一个运动了，
哦，
所以说以中国来讲，因为他们人口多嘛，
对，
那人口多他们不是万中选一，甚至是千万人中去选一个羽球奇才或者是运动奇才。
对，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能够更刺激所谓的运动的当地的发展的。
在台湾啊，坦白说因为普遍的家长都还是要让小朋友去全职去学一个运动单项，他还是会经过很多很多的考量啦，因为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传统的观念在吧，比如说就是要读书啊，就是要念书啊，要从商啊这一块的。您自己也是为人父母啊，应该有吧，对不对？两三个小孩，
对，
两个，所以你是怎么样看待要不要让小朋友去走体育专项的这个选择，或者是他只是一个兴趣就好了？
我觉得经过这一次奥运会，台湾羽球，因为我自己是羽球属于专业的选手，
对，教练，
对，然后我自己的孩子也在幼儿园的时期就开始接触羽毛球运动，
嗯，
起初就是我帮他去做训练
，
哦，帮他做，等于说我是他的启蒙教练啊，
是，
慢慢的有一些看不到的一些产生一些效益出来，
对，
比如说学习运动的年龄层降低了，好，那第二个原本看起来没有这么受众的运动，可是突然在奥运的时候火红火热了。
火爆了，
比如说像这个举重，你有看过小朋友从小去练举重吗？没有啊，但是郭幸存这个欲举天下得知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其实会让很多包括健身房开始发展出所谓的举重课程了，哦，这是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举重课程就我们来说应该没有人要去上啊，
也是蛮有趣的，
对，可是会发展举重课程，欸，我觉得会有人真的为了这个郭幸存这股风气去练举重吗？你说羽球我可能觉得认同，因为羽球它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工具运动嘛，
对，
可是事实上很多的健身房开始开展所谓的举重课程了。
哦，真的啊，
是的是的，这里我觉得很好奇的地方。那我们回到刚刚讲的，就是我觉得我是看好这个运动产业的，这个透过这一波的运动奥运的浪潮那能够延续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回来之后其实接下来面临的就是要做检讨跟报告，那当然这一定会有所谓的政府的一些 包括立委去咨询，去咨询说，哎，这次的活动为什么，就比如说就像戴志颖为什么这次要做经济舱，我觉得一定有他的考量啦，坦白讲一定有他的考量。也因为我们顺便代替一下，我觉得戴志颖这个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的这个力量，我们也不能小觑啊。为什么？因为他只是在他 的这个 IG 上面贴一张图，
对，
结果搞到全台湾三大的所谓巨头都要鞠躬道歉。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啊、
但是我觉得是时代变迁，就是有点算是自媒体的力量了啦，他拥有粉丝，拥有流量，他就会拥有话语权嘛。但他可能一开始也没有想说要透过这样子去argue， 只是一个分享就造成这样子的风波。那这本来也就是现在社会的风气啦，反正现在的记者或者是找不到题材，就找到从名人上面去找一些衍生性的题材去做报道。
是的，
我相信未来这一定都是常态啦。
是，
只是说我们的协会或者是我们教育部体育署应该要怎么样更有智慧去处理这些公关危机啦。对，那会不会有可能因为这次奥运造成的一个运动风气或浪潮，因为四年一次嘛，那刚好去年又遇到疫情，会不会就是四年热一次，四年热一次，然后热过之后大家吵一吵乱一乱就又没事了，又跟没事一样，大家就遗忘了，甚至忘了上一届的金牌是谁，上一届的银牌是谁，大家忘了那个感动的瞬间，会不会接下来也是这样子的状况？又或者我们应该要做哪些事情可以延续这样子的风潮呢？
我觉得我这样看了，因为今年是补办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
是，
但是今年是2021年，接下来的2024年的奥运，
对，
巴黎奥运在三年之后就要举办了、
嗯、
这缩短了选手要参加比赛拿到积分的一个时间。
对，
那这个我觉得对选手来讲是利多，
是，
原本我要准备四年，
对，
但是现在只要准备三年。那再来今年的疫情而导致包括我们最近听到的这个中华台北公开赛，
对，
他取消了，
对，
他取消了，所以他不需要以战去备赛的这个状态。
是，那因为其实我们在今年的年底举办在中国的冬奥，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台湾本身的全运会，那这些赛事是不是应该要趁着这些风气啦，应该也要好好的规划行销一波。因为其实坦白说我自己个人是蛮怕那种好不容易运动风气起来的，我们是喜欢运动的人，想要推广运动，但是好不容易造成这样子的风潮，却又因为乱象丛生或者是奥运的风潮过去，然后整个推广的那个浪势就又米平下去了。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更多更多的大赛事，或是更多的有趣的一些报道，或是运动结合娱乐，然后跟这些得牌的选手互动，或是有一些知名度的选手来去做更多的互动，是不是能够造成一些运动浪潮的效应继续的延烧到年底，甚至延烧到2024的巴黎奥运？
OK， 我觉得因为今年是比较特殊的一年啦、啊、那因为今年包括疫情的关系、嗯、那以至于很多的场馆跟很多的教学的行为都不能做。
对，
那这其实也会带动起整个社会对于台湾的运动的发展，因为运动就是人跟人接触，所以你说整个奥运会不会在能不能延续到巴黎奥运，我觉得这要看体育署跟这个协会，单项运动协会怎么样去想出一个模式。
OK， 那在最后呢，有没有想给我们的运动员啊，或者是体育啊运动产业的从业人员，甚至是未来想要踏进这个圈子运动产业的新血们，你必须有哪些前置作业的准备，或是有什么样心态上的调整？
好，运动员其实过去往往会让人家觉得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运动员其实头脑都非常非常的聪明，也不能说因为现在运动员聪明的是过去的头脑简单，只是不过那时候的包括一些资讯的来源都不够周全，不够密集，
是
以至于那个时候所接受到的只有把球练好，把成绩 拿到，你才会有好的出路，才会有好的升学管道。但是现在所谓的运动员，其实他的升学管道非常非常多，有每间学校的独招，有所谓的体育甄试，有所谓的多元入学方案。那另外运动产业的从业人员，我会比较倾向去参加教育部体育署的我是运动创业家的竞赛，因为你从一个单一的想法，我相信你一定是看到 这个市场上面的痛点。
对，
所谓痛点是如果你有想到假如你来做它会变得更好的话，那我会建议你把这个东西变成是一个服务，变成是可以落实到所谓的产业的一个产品。所以教育部体育署它推动了一个我是运动创业家的一个竞赛的平台，从简报一直到最后面的最后一关的审查而拿到奖项，我觉得这个对自己的一个品牌或对自己的一个产品是有加分的，是有信心的。
我们应该没有收教育部体育署的业配吧？
哦，没有没有，
单纯就是推广这个计划，
单纯都推广这个计划。
那我加问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 Hank， 你觉得单项运动不管是多冷门或者是多热门，我相信你应该认为运动也是需要大力的去推广跟行销吧？
是的，行销这件事情其实涵盖了非常广泛的、啊。好，那我们知道的就是运动服务业其实跟运动行销是差不多的。那教育部体育署的它的针对运动服务业的项目里面，它就有了12+1的一个项目指标。
嗯，
那有包括运动员、职业运动员、业余运动员，包括这个表演的表演性质的活动场域，它都算是一个一个运动服务类的一种。那这些东西都可以跟运动行销
是
去做合作，去做搭配，甚至你也可以把这些产业变成是运动行销的一种。那因为运动行销的广泛是非常非常的广，好，那运动员也可以，当然也可以透过运动行销来包装变成是一个自我品牌。好，我看到其实很多在这一次我们的奥运会上
是
夺牌的这些选手，他不单只是只有在做训练，他把自己的变成是一个品牌了，
是
发展出一系列所谓的联名的产品，就像我们的黄金男双回来之后，悠游卡公司帮他做了一个所谓的这个硬赛的悠游卡，土银也帮他做了一个信用卡。我觉得这也很特别，为什么把他的品牌真正落实到产业上面，这才是我觉得让这些后续的想要投入运动的，包括选手，包括家长所看到希望的地方。
对，我相信因为这波奥运热潮带来的其实也蛮多的乱象啦，但我相信这些乱象都会是未来会有更多的政策，更多的规则让大家去遵循，就会真正进入到运动产业蓬勃的时代。
是的，
非常感谢今天 Hank 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那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聊聊2024巴黎的奥运，如果我们频道还撑到那时候，
没问题，一定可以。
好，再次感谢 Hank， 谢谢，
谢谢杰瑞，谢谢，谢谢小卡，
我们下次见，拜拜。